好，再一次的啊，欢迎各位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啊听他的话语。那今天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啊先礼后兵，先礼后兵啊。那这是我们啊，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成语。什么叫先礼后兵呢？先就是先以这个礼不是礼物啊。这个是礼貌啊，他们如果你找那个他的这个意思的他定义的话，说是先以礼貌的方式与对方交涉，行不通的时候呢，再用强硬的这个手段，啊，这个是成语的意思。当然，当我讲这一堂道的时候呢，我不是说叫你说哦，先用这些礼貌的这些方式，然后说 OK 就开始来对付对方，不是的。我最重要的是要说我们要。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学习用啊神的话语，用这个圣经这个方式呢来处理啊这个冲突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啊纠纷。那么靠着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希望能够啊克服这些问题。当然，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士师记第11章第12节到27节来看。啊，士师记11章12节到27节。我们知道在之前呢，耶弗他他被他的家人赶出基列地，然后呢逃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叫做托伯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地啊，在基列地呢被那些亚门人啊亚门来攻打，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些基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外来的一个强敌啊，所以他们需要一位领袖啊，一个人来带领他们。他们知道耶弗他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骁勇善战的这个一个战士来的，所以他们就特别的就请他回来，你来做我们的这个领袖，你来做我们的这个元帅吧。好，这时候呢，耶弗他呢就回来了，他就回来。他愿意为他的民族来效力啊，为着主的缘故来效力。那么他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敌人的这个攻占，怎么样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冲突，我们面对一些争执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就从这个耶弗他他的这个对待这事情的这个方式来学习。那第一点呢，你就发现了在第12节那边呢，这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进来我国中攻打我。这个耶弗他呢，他没有说回来的时候哦，既然我是这个领袖，既然我是元帅了，哎呀我们就是上阵去攻打敌人吧。他有没有这样的？没有。他先问对方说，诶，亚门人，你为什么来攻打我？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启迪，就是说他能够的话，他希望以什么一种和平的方式，他希望知道什么原因，那么如果能够解决就用和平的一个方式来解决，是不是？他没有说很冲动的说我立刻出去，虽然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他要出去打仗是没有问题的，他跟那些匪徒在一起他已经习惯了啊，作战对于他不是一件问题来了，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他可以任何时候跟敌人征战了。但是他没有，他先要问对方为什么你要来攻占我们，是否有什么原因可以解决的吗？所以这告诉我们必须要以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呢，要用和平的方式啊。这个耶弗他呢，他其实他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啊第20章是什么教导呢，在10到12节里面，你临近一座城啊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这个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啊，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 反要与你打仗，你就围困那城。当然这时候是对方要来攻打，对不对？对方要来攻打，他要先问对方到底你是出于什么企图，是一种尝试，说能够的话我们就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是的，我们都要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是爆出来了，能够的话就把它解决掉，用最和平的方式，不是说一开始就破口大骂，或者一下子就发怒，这样子的态度呢，或者这样子的一种表现呢，是对事情呢是没有帮助的，反而可能会让事情呢越闹越大，也不要因着自己占有这个优势啊，比如说父母亲对孩子，你当然父母亲有那个优势，对，或者你是一个上司，你看到你的这个下属有一些问题，出了一些问题啊，你当然可以破口大骂的，当然这不一定呢对整个事情呢有益的，你乃是要把这个东西呢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缘故。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这个就是在罗马书12:18，若是人啊，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这个很重要。If it be possible, as much as lieth in you, live peaceably with all men. 是的，尽量能够的话，尽量跟每一个人 all men 吗 ？With all men, 不是 one man some man, but with all men. 那这个不是说你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不是的。这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情形允许的话，你要跟所有人和好，这是没有错的。不要随便的跟不需要的情形之下跟人家树立一些敌人，不需要的，对不对？总是要与人和睦，这是圣经所说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是什么？和平之子，和平之子。我们不随随便便去攻击，不用一些炸弹去炸人，没有的，没有这样子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我们是用什么？用和平来与人相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讲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来与人相处，这不表示说让别人来欺负我们这个我们也是要学习，不是说哦，你要知道你是这个基督徒呢是用和平的，所以用就让人家欺负，也不是这样的意思。你能够维持和平，就尽量的维持和平，那是好的。所以有时呢，我们就说让一步吧，让一步，忍耐一些，而且有时候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重要。我拿一个例子，我就拿一个父亲跟孩子的比较容易解释。那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父母亲的，我自己本身我喜欢一个干净的地方，我喜欢一个干净的地方。如果你刚刚把这个厨房呢弄得干干净净，那孩子忽然之间呢，在你不在你去躺一下子的时候，他就进去厨房里面做一些东西做一些 cake 煮一些东西那把那厨房弄得肮脏脏脏兮兮的，哇！你进去一看的时候，你整个人说哇，整个人这个血压都飙得很高。我不懂你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子真的经历？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后来经过一段时候，我说哎呀，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有真的很重要吗？这个地方肮脏了，就洗了就算了哈，洗了就算了。那孩子以后跟他讲，怎么样把地方保持的干净？那慢慢可能他们就会长大，他们就学习了哈。你要多教导他们呀，多叫他们学习，他们就能够在这方面变得更加的干净。其实，所以你不需要把这个干净呢看得那么重要，以致你需要生气。然后应用在其他的这个场合也是一样，有些东西需要看得那么重要呢？什么东西使你觉得打抱 不平呢？真的是需要吗？有些时候是需要，很多时候呢是不需要的。那如果那些不需要的话，就不要放在心中，那就让一点，那就忍一点，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在这个你乘搭这个地铁的，通常说你不希望人家吵，对不对？那如果人家讲大声一点，那有些人就不能够忍受，对不对？但是身为基督徒，你说没有问题了，自己耳朵把它塞住，那就不会影响你，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就能够跟每一个人呢都和睦的相处。所以呢，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些冲突、面对一些争执、一些纠纷的时候，总是想到说以和平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处理，希望整件事情呢能够和平的解决，那是最好的。那我不是把那个事情呢把它扫在这个地毯下面，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不要起不需要的这些争端，不需要的麻烦，能够大家一起和和平平的一起的相处，这是第一点。就好像这个耶夫他说，为什么你来攻打？需要攻打我吗？为什么？那么接着下来呢，他就收到亚门人给他的答案。所以第十三节说，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但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啊，你看了这个，其实这个亚门人呢，他是这样子的讲。那么最后你发现，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这好好啊，是在原文里面是说，用和平的方式，用和平的那和平的方式 ，return to me peaceably。他也希望说和和平平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亚门人的这个王所给予的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呢，是不能够成立的。他是怎么讲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啊，你看这个地图，这个是死海啊，这是死海，这个是亚嫩河，阿嫩啊，这亚嫩河，然后上面这边中间这边呢，这个亚伯河，那些有去过尔比的啊，这个是亚木河，尔比应该大概在这应该在这应该在这边附近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两个地方，亚嫩河跟亚伯河。他说这个地方啊，从亚嫩河到这个亚伯河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亚门人的，属于我们亚门人的。现在以色列人占据的，你要把它归回给我。是的，以色列人呢，当他们要经过这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攻打这个摩亚人，以东人呢是在下面，以东人在下面，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而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一个王叫做亚摩利王。啊，等下你就看见了，是亚摩利王。亚摩利王呢，其实我相信他以前啊，把其中这个亚门人的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地呢，给占领了。所以呢，以这亚门人呢，他就说有这样子的要取回这个地的这样要求，要找出这个问题的这个症结。当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要找出这个问题的这个症结，就是说他到底在哪里。所以呢，他就问这个亚门王，到底你为什么要攻打？他说，因为你把我们的这个地方呢给占领了。但是呢，他所给的这个理由呢不成立啊，不成立。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争执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凭空猜想，不可凭空猜想说，哦，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个另一个也不是的。你必须要找出到底他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一定要找出他的问题的这个源头。就好像我们有一句话说，对症
下药，
对对，对症下药。那医生在医人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对症下药。如果不对症下药的呢，你会把那个病情呢弄得越来越糟糕，甚至会闹出什么人命来的。所以一定要对症下药。要对症下药的，你一定要找出他的这个原因。那为什么那个人突然之间他这样的敌对我？为什么？为什么他的这个态度突然之间会改变？那当然你可以从各方面去探讨，但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跟对方什么？跟对方有当面的这个对证，我们讲对证，对证，问他到底为什么？就好像这个耶夫他问那个亚扪人王，哎，亚扪人王，为什么你要来攻打我？什么缘故？所以亚扪王呢，就给他这个理由。就给他这个原因，那以致耶夫他呢，接着下来呢，就能够针对他的问题来处理，他所给的这个理由到底正确不正确？当然，接着下来呢，要做的就是说把事实摆明，耶夫他呢就要跟他证明说，他所讲的东西呢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怎么讲不对呢？你看他在这边第十五节啊，对他说，就是对那个亚扪王说，耶夫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亚地和亚扪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啊，然后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然后见这个摩亚王，这些王呢都不准许，然后他们又经过旷野，绕过以东地和摩亚地，从摩亚地的东边过来，那么在亚伦河边安营，并没有入这个摩亚的境内，因为亚伦河是摩亚的这个边界啊。那么接着下来呢，以色列人就打发人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啊，这是亚摩利王西宏啊，就是西什本的王，就是那个他的京都的这个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但是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乃召聚他的民在亚扎安尼与以色列人征战啊。这个亚摩利人王呢，他不但不准这个以色列人经过，反而呢自己召聚这个兵士呢去要跟以色列人征战。那这个亚摩利人王呢，或者亚摩利人，是神曾经吩咐摩西啊要灭的一个民族来的，就是要灭的一个民族。但是摩亚的这个以东呢，亚扪人呢却没有，神不准许他们灭他们。那么所以呢，最后呢就把他们地呢给夺了。你看呢，这个夺的事情呢，其实亚扪人王呢，他们这样子要邀请拿回这个地呢，是有他们的理由。你看，如果按照耶稣亚记呢，是3:24-25，怎么说呢？这种摩西按照加德支派的宗族啊，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扪人的一半地啊。你看呢，这个在分地的时候呢，这个加德啊所得的那块地啊，其中他占有其中一半是这个其中一半呢、说亚扪人的一半的地。换句话说，以前这个亚摩利王这个地盘呢包括了这个亚扪人的这个土地啊，但是呢因着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去攻打这个亚摩利人王的时候呢，他们是直接呢跟这个亚摩利人王呢那边所占领的那个地呢取了，所以他不是从这个亚扪人那里夺取的。所以呢，既然是从他这个亚摩利人王那边夺取，那么就是神赐给他的，不是他去攻占这个亚扪人的这个土地，不是直接去攻占他们的土地，所以呢不需要还给他。 就是属于，已经是属于这个以色列人的地了，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呢，如果在这个事情的这个这些冲突，这种争端啊，很重要呢，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就好像在这个国际的层面也是一样，当有一些国家因着土地或者岛屿争执的时候呢，他们各方面啊都必须要成交一些证据，证明说，哎，到底这块地或者这个岛屿是不是属于你的？他必须要成交给哪一个？那国际的这个仲裁庭啊，好，那来判决啊，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属于你的，或者属于对方的？啊，这样子才能够解决那个事情。那这样我们处理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些事实摆在面前，不能够说凭空啊自己猜测啊，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感受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他这样的对待我，我觉得是他这样的看待这事情，不是的，你这样子的讲法呢是不客观的啊，不符合这个事实的。那么最好呢，能够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给弄清楚，就好像这个耶夫他，他把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夺取了那个在跟亚嫩跟这个亚伯河之间的那块亚摩利王的这块地是怎么样得到的？不是从亚摩人那边直接夺取，而是透过亚摩利人王来夺取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而且有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当耶弗他指出这些历史的这个背景呢，他不是随随便便的按着自己的猜想说或者道听途说，没有的，他所引述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取自于呢圣经的。如果你查考这个民数记，你查考生命记，他所讲的符合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记载，符合的，没有出入的。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道听途说，不可能说人云亦云啊，就说人家说什么你就也说对啊，是这样子，不能够的。你一定要根据一个可靠的这些资料，它的来源必须要是可靠的。你如果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发生一些问题呢？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时代，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在这个电脑发出了一些资讯或者资料，我们从中就以为哦是这样子或者是那样，但是可靠不可靠我们有时候很难辨别。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那个东西是真的是可靠，我们才可以下定论，对不对？不然的话就会成了一种争执。所以呢，我们要把事情弄清楚。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以理性来分析，不单单把事情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也要以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事情，这样子呢我们才知道这是符合逻辑的。你看这个耶夫他怎么样讲呢？你看24节，你的神基莫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那他是用这个原则，他说你看你现在啊，这个亚门人啊，他们这一块地是哪一块地呢？那亚门人是这边啊，在这边。那他们这块地是怎么样来的？按着这个耶夫他说是透过他们的这个神明啊，基莫。当然如果我们看圣经，当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见他们神明呢把这块地赐给他们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你看生命记2章20到21节，那地也算为利发因人之地啊，先前利发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民啊，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 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借着居住。那就是说亚门人当时所住的地方啊，从前是什么？是一些巨人啊，圣经讲什么说善颂民啊，他们成了特别的民族啊，很大的一种民，高大的一个民族。他们把这高大的民族呢赶了出去，是神把他们赶出去，然后赐给他们，那么他们就什么，就继承了这一块地。那现在呢，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后帮借着耶和华把这些亚摩利人给赶出去，那么他们也应该继承那块地，对不对？是同样的什么？同样的一个原则来的。为什么你可以用这个原则来继承你的这个亚门的这个土地？为什么我以色列人呢，不能够用同样的一个原则来继承那块地呢？讲不过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那接着下来呢，就是你看呢，第25节，难道你比摩亚王西伯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以以色列人争进，或是与他们征战吗？好，这边呢是讲到这个，当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边界的时候，当还没有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摩亚王叫做巴勒。那巴勒呢，他看到这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在那边扎营呢，他心都怕。他说他们好像这是个牛啊，要把他们的草地啊也填尽了，就把它吃掉吃完，所以他就很担心。他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去攻打？没有，他就请了这个巴兰啊，尝试要咒诅以色列。他没有直接去跟这个以色列人征战，没有去攻占他们，对不对？所以讲到这一点，其实呢，他们要攻占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按理啊，以色列人所占领的地呢，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摩亚人的。你看民数记21:26，这西什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亚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取了全地，直到亚嫩河。你看啊，就是以前是这个亚摩亚的地，这个亚摩利王呢西宏把他占领，现在以色列人呢把他占领。按理说这个摩亚王呢，他有权利去夺回来，对不对？有权利去夺回，但是呢他没有，他只有叫这个巴兰呢去咒诅罢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连这个巴勒他都承认说，这个土地呢已经是属于以色列人，是神耶和华把它赐给以色列人，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他必须要接受，是一个合法的一个继承了，你不能够再推翻了。你为什么你要么呢，你要来索取以前那块地呢？已经被人家占领了，那我去打胜了你的敌人，那块地就属于我了。最后一个呢，一个原因什么呢？是在26节，以色列人住西什本和西什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呢，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他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300年了、有这么多时间，有这么多机会，你们可以取回的，但是没有，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来？这就显出他们的企图了。这些亚门人呢，是要故意的刁难，是要故意的侵略，是要故意的这个抢夺以色列民的这个财物罢了。他们没有权利再争取那块地了，就好像他所给的这个理由，在这个13节所给的那个理由不成立。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就要在这个解决事情、解决一些纠纷的，我们能够了，我们尽量的用一些理性的方式 来解决，不是凭着感情，不是觉得这样觉得那样。当然当我们解释这种东西的时候，有些时候很难接受的嘛，除非他真的是能够安静，能够冷静的来思考啊，他就知道对呀、啊、对了 啊很有理由。所以这个需要一些所谓的温柔的心啊，而圣经所说回答柔和啊，使怒消退，言以暴力啊，触动怒气。是的，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柔和，好好的跟对方解释。你不用说大喊大叫，那拍那个桌子说你一定要听我啊，对方反而跟越听你拍那个桌子呢，他越生气啊，听都听不下。但是你柔和很谦卑的跟对方解释的话，可能对方就啊知道他的立场错了，或者他的这个思想他的观念错了，他会接受你的解释。所以不要强词夺理啊，或者不要一视凌人，这些都行不通的，乃是谦谦卑卑很好的柔和的方式来解释，那么就能够使怒消退。最后呢，最后是什么呢？当我们面对纠纷，当我们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说完全交托神。你看在这个第27节他怎么讲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是的，耶夫他说，我已经把我要讲的这些事实，我要带出来的这些理由，我已经向你们讲明了，我就求神来在你跟我们呢中间呢来行一个判断，看谁对还是谁错。是的，有时候来到一个阶段了，我们真的是不懂怎么样处理，已经来到一个僵局了。你跟他讲了这么多，一直讲，那对方呢还是听不进，对方呢还是没有一个积极的这个反应，你觉得、哦、我要放弃了。但是不用放弃，神能够帮助的。当我们来到绝望的时候呢，神就是我们的出路，神就是我们的盼望呀，给我们一条这个出路，让我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呢，我们总要按着神的话语的教导来行事，那么神呢就会赐福。怎么讲？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纠纷，我们就要用这个这样子的原则。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原则是说，罗马书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恶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这个很重要，不要以恶报恶。一般上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如果你大声，我比你更大声，对不对？如果你恨我，我也照样恨你，如果你打我，我也可能会打你的，这是一般上的人做法。但圣经却不是的，圣经说要以不要以恶报恶。那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好的事情善的事情我们要留心做。圣经甚至教导我们说，如果你的敌人渴了你要给他喝，饿了要给他什么？给他吃啊，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知道是很难实践，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需要的话，你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神会祝福的。你看这个经文在箴言16章7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你看你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什么东西能够使耶和华喜悦呢？不是按照你跟我 的方式来行事来待人，乃是按着耶和华的话语来行事待人处事待人，那么神就会赐福，神会把这些敌人呢，他们把他扭转过来，成为你的朋友，能够与你和好。你想一想，如果是你跟那个人有这个起了争执或者起了这个冲突，如果你一直以那种强硬的这个手段去对待的话，结果什么？情形也闹得什么越来越僵。但是如果你能够用爱，用一种温柔，用一种谦卑的方式来处理的话，那个事情可能会扭转过来，对不对？有这个扭转的这个机会，那你交托给神，神会帮助的。神要我们的什么？以和平处理事情。然后这边我开始说用这一句成语说先礼后兵。我基督徒呢能够的话，先礼后礼最好，先礼又后礼啊，你好好的以神的方式，以和平的方式来对待，而接着下来呢以和平的方式呢收场啊，那个是最好的。我相信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肯这样做的话，很多东西呢都会迎刃而解的，不会说越闹越僵，因为神能够帮助，神要我们做个和平之子，神要我们能够跟人家很好的相处。是的，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这个界限，但是我也相信我们能够靠着我们从神那边来的这个资源，那力量，那个恩典来处理这事情。主耶稣会帮助，主耶稣会赐给我们那一种的力量，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继续的做一个和平之子，成为众人的祝福，能够成为这个一切的这个纷争，这些的这些冲突的这个化解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祷告。现在结束，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知道透过这个耶夫他，我们学习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一些冲突的事情。主，你自己帮助，你怜悯教导我们，让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思，不一时冲动行事，以致把事情砸坏了。哦主啊，你自己恩待我们，叫我们有基督的爱，叫我们有基督的这个和平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在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不公平，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争斗，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问题，但是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教导我们要饶恕人，你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你教导我们要怎样的与人和好。主，这是你要我们学习的，叫我们实在能够在这世上成为和平之子，荣耀你的名。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